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一。首先一个消息呢，是说川普会签行政令，正式终止对叙利亚的制裁。这么做呢，是为了振兴叙利亚的经济，并且支持叛军在去年推翻阿萨德后成立的新政府。彭博社报道说，川普的这个行政令会解除对叙利亚的大部分的经济制裁，但是对前总统阿萨德还有他的亲信、毒品走私组织以及伊斯兰国成员的制裁仍然会保留。川普在今年5月14号在沙特和叙利亚的新的领导人阿赫迈德·沙拉会晤，那么这是两国25年来第一次领导人之间的会谈。然后呢，美国就在5月23号发布了为期180天的豁免令，暂停对叙利亚新政府有商业往来者的一些处罚，并且计划呢进一步全面的取消限制。那么叙利亚它在1979年被卡特政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叙利亚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组织等等。在2004年呢，小布什政府以干涉黎巴嫩政局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追加了制裁。然后到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呢，奥巴马政府进一步因为人权问题扩大对叙利亚的制裁。如今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可以解除通过总统职权发布的部分制裁，但是想要全面的终结对叙利亚的制裁呢，必须要国会废除2019年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那么欧盟理事会呢，在5月20号的时候也宣布要解除经济制裁，呼吁建立一个包容多元和平而且不受外国干涉的叙利亚。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日本鹿儿岛县近海发生了5.1级的地震。6月30号的下午6点33分，也就是在日本当地的时间，日本在图格拉列岛近海发生了里氏5.1级的地震。鹿儿县的恶石岛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摇晃，那么这是日本海域连续两天发生里氏5.1级的地震，目前并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关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北京突然抛出了一个叫做中央议事机构条例，于是紧接着就有专家分析说这见证了习近平的失权。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消息，是频频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大权旁落，而且他的身体还出现了问题，再加上有一些中共元老和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幕后掌权的消息是频频传出，海外都在关注说中共政局呢是诡异变化。于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中共政治局突然开会审议中央决策议事协调处机构工作条例。专家分析说，这就呼应了有关习近平失权的说法，制定这个方法呢，就是为了让元老派参加高层议事，以此作为依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对大纪元分析说，目前有消息说中共内部召开了西山会议，由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做顾问，顾问呢就可以参与政治局常委会。那这个消息呢，和今天中共通过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也是息息相关，无非呢就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元老派参加政治局会议有一个依据，所以呢就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中共官媒说，主持会议的仍然是习近平。那么沈明士就分析说，这是因为习近平呢现在的职务还是国家主席，还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尤其他还是总书记，所以呢要由他来主持这个会议来审议条例。但是从这个会议决定的内容看得出来，绝不是因为习近平主持会议就意味着习近平就回到过去他的一尊地位，现在呢仍然不是由习近平说了算。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他说这是中南海在释放一个重大变动的信号。之前呢，习近平是号称一尊，现在要审议中央议事协调机构条例，等于实际上呢，他已经被正式的架空，也是回应了近期海内外热传的习失权的种种传言。那么我们捋一捋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在6月9号的时候呢， 有500多名陕西省访民发布了致胡锦涛、汪洋的一个集体联名信。在这个信上呢，他们指控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乱政，陕西省的冤案以滚雪球的方式暴增。然后在6月19号，当时海外视频人士小睡家曾经引述内部消息，他说在如何处理习近平的问题上，中共高层存在着分歧。张幼霞和温家宝呢，主张彻底清算习近平，而胡锦涛等人为了保政权平稳，主张让习近平体面的下台。然后在6月26号呢，独立评论人杜正在台湾上报写文章透露，他说北京有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反习政治老人传来一句话，大意呢就是让大家静待一下，说是秋天有变，到10月可见眉目。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在西方呢也是有所体察，包括在6月27号，美国陆军退役中将、前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在 X 平台上发文，他说中国显然正在发生权力更迭，中国观察家需要密切关注中共主要成员，尤其是公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对管理层的信心丧失。他还说呢，请注意中共领导层更迭的后果极为重大。那么福林在这个贴文中还配发了几张图片，似乎呢也是意有所指。第一张图片中有3名中共高官，分别是张幼霞、丁薛祥还有陈吉宁。第二张图片呢就是中共在北京大会堂开会的一个场面。第三张图片呢，他发布的是张幼霞背着枪的一个个人特写。所以最后文章说啊，说现在张幼霞呢已经完全主掌了军权，而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不佳，很可能在今年的8月的全会上退休，或者呢只是担任一个象征性的职务。文章还列举了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至少5个迹象，为首的一条呢就是有几十名效忠习近平的军方高层遭到了清洗或者是离奇死亡，全部都被其他派系的将领所替代。于是文章就分析说，种种迹象或许就预示着中共权力结构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个人生活相关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是说啊，请不要把手机充电线插入机场 USB 来充电，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最近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个声明，警告说在机场候机的时候，如果把我们手机充电线插入公共 USB 端口充电，可能会带来网络安全风险，因为黑客正在利用这个端口来获取个人敏感资料。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我们简称为 TSA。他建议呢，要携带符合 TSA 安全要求的充电宝或者是蓄电池来为我们的设备充电。那 TSA 也提醒旅客不要用免费的公共网络，也就是不要用免费的公共 WiFi， 尤其是在进行线上购物的时候。同时 TSA 还警告，必须使用这些不安全的 WiFi 的时候，一定不要输入任何敏感的资料。那么充电就有可能泄露信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现在啊，有一个恶意软件，它就是利用特殊的 USB 设备，把这种恶意软件加载到充电座或连接充电座的电线中，所以当用户使用充电座的时候，手机就会有机会被感染。于是呢，手机就会自动下载一种恶意软件，并把这个软件安装到手机设备上。然后呢，这个软件就允许黑客能够远程操控用户设备，并且收集更多的数据。除此之外， FBI 也提醒说，他说很多不法分子呢已经找到使用公共 USB 端口把恶意软件和监控软件引入设备的方法了。所以呢，充电的时候啊，最好要带上自己的充电器和 USB 线，用电源插座去充电，而不是直接用 USB 端口去接入，甚至最好我们就直接携带自己的充电宝。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